所以第一个呢，我们了解这个自，了解自身的这个罪业，了解这个弥陀的四十八愿的功德呢，第一个我们要弃舍我们用自力的法门，暂时放下。第二个呢，相对的我们要专求这种他力门，果地教的这种方法。对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呢，要通身的靠道，就像那个古德举个譬喻，就像那个船啊，大船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像一个大船一样，大愿船。那么虽然我们是一个这个罪业的凡夫啊，但是我们乘上这个大愿船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度过这个生死的彼岸。那么学人过去啊，听过一件真实的事迹的哈，那个谭旭老和尚各位都知道，他是个当代的一个大德了哈。那么谭旭老和尚他到这个香港啊办这个佛学院的时候呢，那么跟他从大陆来的另外有个老法师也跟他住在一起，他们两个是打同餐的。那么谭旭老和尚呢一生啊都是为了护持佛教、办佛学院啊，东忙西忙啊，没有什么时间啊在那个地方啊好好的这个静坐。但是呢，他修行就修行念佛法门，求生西方。那么另外呢，他那位老同参呢，他就是福报比较大，每天啊可以很多时间静坐，定功也很好，一坐啊可以坐很久，不动。好，结果呢，他们两个往生事迹是这样子哈。第一个，找他那位老同参了哈，他因为定功不错，所以当他知道他快要走的时候呢，他就打坐，两腿一盘啊，打坐，希望能够在打坐当中啊。想走掉，就坐了很久之后啊，都是没有这个都生命都没有结束，都是没有走，只有到最后坐累了就躺下来，然后就躺下来的时候走掉了。那么另外谭旭老和尚呢，他临命终的时候，在这个大众的念佛当中啊，很自在很安详的往生了。那么往生之后还有种种的瑞相，所以有没有看到说啊，要是以自身的这种行持的力量来说啊，他那个同参的行持力量绝对是超过他的。但是因为这个谭旭老和尚有着佛力，在临终的时候有佛力的加倍啊，所以呢，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能够得到大很殊胜的这种功德。那如果说靠自力求往生的时候呢，临终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啊？那么这个就很难说，就没有人敢保证了，因为临终的时候障碍的因缘很多啊。那么尤其是个没有断惑的人。临终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提起正念，这个都很难说。所以呢，从这两点的抉择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对于这个佛力，这个我们讲到三力不可思议当中，佛力、法力、心力三力不可思议当中，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就是佛力跟法力，对于阿弥陀佛本愿力的皈依，还有对于名号的这种法力的这种皈依，这个特别重要。对于佛力还有对于法力不可思议啊，我们应当通身的靠道，好，要完全的皈依，好，完全的相信。好，那么对于自力呢，这个时候呢，好，就不去特别强调，暂时放下。那可能有的同学会，可能同学觉得奇怪，过去我们讲到过这个理持，好，这个理持的时候，透过事实转到理持，在理持的时候呢，我们在理持的时候可以证得念佛三昧。我们一样可以往生啊，这个上品。那么在理持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能持的心跟所这个在理持当中呢，我们能够知道能持的心跟所持的这个佛号当品是不二的。那么这个能持的心跟所持的佛号呢，都是由我们这个真如本性啊所显现出的群体大用。那么在这个理持当中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智慧呢，也是跟这个实相的智慧是相应的。那么这种理持。跟一般通读法门一直自力的这种方法，那么一般通读自力的方法，它也是在修止观当中，它也是观察能修的心跟所修的法是不二的。那么这个理持，好，这种理持跟一般那种通读的那种自力门来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因为我们知道理持，事实上理持，好，也是一直他力门，好，才称一直他力门，然后来持佛名号，好，才称为理持。那么但是一般的自力门也是观察实相，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想这两个差别当中最主要的根本就在于说，这个理持的人他虽然也是圆的实相的智慧，那么一直他力门的人他也是圆的实相的智慧，一直自力门的人他也是圆的实相的智慧，但这两个差别最大的就在于说，他们有没有皈依的心，对阿弥陀佛啊有没有皈依的心。我们看这个理持的人， 你看这个离职的人，他不是一开始就离职的，他是从事实当中，慢慢事实成熟了，然后业障比较消除了，然后才转到离职。那么他在事实的时候，他就相信有个能念的我，有个所念的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呢，能念的心对于所念的阿弥陀佛是通身的靠倒。虽然说有我有他有这样自他的差别，但是他那个心呢是通身的靠倒的心呢。那么这个是事实，那么透过事实慢慢的业障消除，然后这个自然能够具足的，然后夹带般若蜜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力量，然后慢慢达到理持。那么虽然在理持当中，他能够知道能持的心跟所持的佛是不二的，但是呢，并不会障碍他那种皈依强烈皈依的心。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啊，你看那个须菩提尊者，《金刚经》里面讲须菩提尊者。须菩提尊者他是个正了是个四果的阿罗汉，他已经是个完全断除这个世间爱欲的一个圣人。但是他听到这个金刚经里面佛陀这个开始般若蜜的道理之后呢，他听到后面呢，听了之后啊，这个涕泪交流啊，听得非常感动啊，感动啊，这个痛哭流涕。那么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他之所以感动的痛哭流涕，当然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法当中啊产生强烈的觉受，产生强烈皈依的心。那么因为这样缘故，他所以他感动的痛哭流涕。所以你看，真正一个心跟无相智慧相应的人，他的皈依心是不应该坏掉的，不应该坏失的。如果他之前有的话，他和无相的智慧相应的时候，他是不应该坏失的。如果说他今天从事实转到离持的时候，他那个内心的皈依的心没有掉了，那么他那个就不是真的离持，他对那个理啊，并没有真的了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金刚经》的证明呢、啊。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你看那个天台的这个修忏的方法，比如说修这个法华三昧忏。那么修法华三昧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修止观呐、啊，跟这个实相智慧不相应，所以呢，这就起了拜忏。那拜忏当中呢，最主要的是修皈依，通过对这个法华经的这个皈依，这个时候呢，透过这个法宝的加持。所以使他忏悔业障，那么业障忏悔清净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修忏完了之后，再坐下来修理忏，修这个观察无生的道理。那虽然说在坐下观察无生的道理的时候呢，但是他那个内心对法的皈依啊心啊，或者法宝皈依的心，或者大悲忏来说哈，对观音菩萨这种皈依的心是完全没有改变的。这个事理啊是同时都具足的，皈依的心也存在，那么他那种无生的智慧。同时也是存在的。或者我们再举个例子哦，看这个密教，他们在修密法也是一样，他们在修这个密法啊，比如说破瓦法之前，啊，刚开始啊，也是要先观想他们皈依心的现前，他们所皈依的这个上师、本尊、护法，好这一切的佛菩萨皈依心都同时现前。那么求现前之后呢，接着观想这皈依的这些佛菩萨三宝加持他。然后加持他之后呢，然后他再开始修法。那么在修法当中啊，也是一样跟无生的智慧相应。那么虽然说是跟无生的智慧相应，但是呢，他那种并不破坏他对这个三宝那种强烈皈依的心。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理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理持，在这个一个修行理持的人呢，他也是一样，对这个阿弥陀佛强烈皈依的心。那么他同时他。认为说他今天在理持当中所成就的功德是主要的是因为阿弥陀佛的这个加持，因为阿弥陀佛这个佛号的加持，所以能够带动这个自信本具的功德。所以就像这个优希大师说啊，这个托比名号显我自信啊，当然没有错，我们众生自信的功德，这个心力不可思议啊，自信的功德当然也是具足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在理持当中能够开显我们自力性的功德，这个主要的是因为阿弥陀佛佛力的加持，不是因为自己的力量。那么能够这样子的观察思维，而且皈依这个名号，皈依阿弥陀佛，这样才是理持。他虽然和实相智慧相应，但是呢，他心中皈依的心是不破坏的。那相反的呢，依的自力的来修止观的人呢，他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呢是重视这个心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心力。虽然说他也是托比名号显我自信，但他的心情不一样啊。他的重点在显我自信，他的重点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止观的法门， 来开显他的自信，然后开显自信之后呢，开悟，然后断惑证真。他重点在这里，所以呢，他认为他也承认名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便，因为透过名号可以摄受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身跟净土的功德，所以呢，他透过名号的这个摄受，然后来开显他的自信，然后自信开显之后呢，那么依着自力来断惑证真，了生脱死。那么这个佛号对他来说呢，只是一种帮助。他对他佛号的心情呢，不是一种通声靠导的心，他并不认为说他今天修行能够成就，主要是靠佛力的加倍。他只认为说，佛号透过佛号的帮助，这种这个很好的善巧方便，然后来开显他自信本具的功德。他重点强调心力。那么，或者像禅宗讲，这个佛号是这种敲门的瓦子的，透过佛号来帮助他开悟，来帮助他正果。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般通途依自力来修行，这种来修行的方法。所以同样，所以说我们刚刚讲这些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观察，你今天在那个地方修行，念佛法门。那么你在修行念佛法门的时候，同样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观察，能念的心不可得，所念的佛号不可得。那么，但是你要去观察你的动机啊，你的动机是跟理识相应呢，还是跟这个自力法门相应？同样是托彼名号显我自信，你的重点是强调这个法力不可思议呢，还是重点在强调这个心力不可思议？你必须要去很认真的去抉择它。如果说你在这个理识当中，你对阿弥陀佛，你发现说你对阿弥陀佛的皈依的心并不是很强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就不能够构成所谓的修行净土法门，这只是修行通途法门。表面上你在念佛，事实上你在修通途的法门。那么，如果说你发现说你在修理持的时候，你的心仍然对阿弥陀佛有一念很强烈皈依的心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修净土法门。所以，我们强调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在修净土法门的时候，我们要随学很多很多的这个大乘的经论，观察实相的智慧，甚至慢慢从事实当中慢慢转到理持。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观察说，你这个时候真的跟理持相应还是不相应？你必须要真正的去观察它。才不会说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对阿弥陀佛皈依的心很强烈，修到最后的时候，修到最后对自己的自信心越来越强，然后呢相对的对阿弥陀佛的那种皈依的心越来越薄弱，结果呢等到临终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才发现到说原来我的自力啊还是很脆弱的，那个时候啊恐怕就来不及了。那就像藕益大师他说啊，他开悟之后啊，一向终身之父啊，藐视教典啊，那更不必说对净土法门了。但是呢，当他有一次病了，七天七夜含泪念佛啊，他的病中啊，他开悟的智慧啊，完全使不上力。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含泪念佛啊，睡都睡不着觉，痛苦的要命。所以说呢，他说他从此之后呢，发意西归了。从此之后就决定啊，求生极乐世界。所以透过这两点的观察，我们要知道，第一个自己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第二个呢，所以我们那养性要归依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的本愿力。好，那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力，今天能够摄受这个四十八愿的本愿，就是透过佛号。好，所以说也要相信这个法力的不可思议。好，那这一段文当中主要是强调佛力的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的佛力的不可思议，四十八愿的愿力的不可思议。好，这一点我们要完全的承担，要一心归命。这边有没有问题？关于这点，我想这点是蛮重要的，尤其我们一个出家人来说很重要。因为在出家修行过程当中，你很容易就得到这种极静的心。在极静心当中，如果我们没有透过智慧的觉知观察，有时候也很容易失去我们对弥陀皈依的心呢。那你失去对弥陀皈依的心的时候，你刚开始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等到你业障现前了，或者甚至当你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你发现不对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附表第34面，附表第34面。那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这个信啊，那个信要的这个信心的部分。那关于这个身心的内容呢，上次讲到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
就是深信我们是罪障凡夫啊，绝不能这样自立断惑正正了生脱死，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个末法时代的凡夫众生，所以呢我们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了生死的，这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那么进一步的我们应当去深信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相信阿弥陀佛绝对可以救拔我，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所发的这个48大愿，愿愿要度生，那今天他已经成佛了，所以48愿是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只要仰仗48愿，仰仗阿弥陀佛的加倍呢，那么决定可以晋升了生脱死。好，这第二个对阿弥陀佛皈依的心。好，那关于这两个这两方面呢，接着这个底下这个善导大师又说啊，那我们当我们确认了我们的心应当要依止这个阿弥陀佛本愿来修行的话，那接着呢我们在研究说我们怎么样依止怎么样的心呢，才能够跟才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的本愿能够真正的相契合。在阿弥陀佛已经发了愿力，可是我们的心要怎么样的如理作意，那么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契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三段的这个文，又决定深信释迦佛说此观经三福九品，定散二善正赞彼佛一正二报，使人心目。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能够相契合呢？从两方面，第一个从因地上的这个栽培善根做起。好，第一个，好，这个阿弥陀经说啊，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故啊，得生彼国。第一个呢，就是因地上的这个栽培这个善根福的因缘。好，第一个。那么再来呢，就是果上，好，极乐世界，好，种种依正庄严的这个观察，好，就这两方面来去栽培。那首先讲到第一个呢，就因地上的这个栽培哈，善根福的因缘，他说就是三福九品，好，然后定散二善，那么这是我们在因地里面应当修行的。那净业三福，观经里面讲到净业三福，那另外呢，从净业三福开出来的，有这个九品，这个九品的差别，就是说这个修行人，随着他这个三福当中，这个修行的这个程度的浅深，那么开出来有九品的差别。那乃至呢定散二善，这个定善的话呢，就是指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这个16观当中的前面13观，好，从第一观的落日观，第二观的这个水观，乃至到第13观的这个杂想观，观讲佛菩萨的这种杂想观，那么这是属于定善。定善所谓定善呢，就是说修行这个善法呢，是一直这个极静这个禅定的心中所修行的这个善法，就说这样的观察真的要相应的话，那是要一直禅定的。那么因为禅定有堪能性，那么所以说呢，当一直这个禅定所修的这个善法，它的功德特别的殊胜，那么所以称之为定善。那么再来呢散善，那么这一直这个欲界中的这个凡夫这个散乱的心呢，修的这个善法称为散善。那么散善的话呢，指的就是这个16观当中后面的这个三观，这个后面三观指的是九品，上品、中品、下品，这个九品往生的这个因果的情况。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散善的第二个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净业三福，净业三福这个也称为散善。那这是因地里面三福九品定散二善，好，这个是因地里面应当修行的，透过这样的修行才有办法跟这个弥陀的本愿相契合。那么再来呢，就果上的这个功德的观察，好，那么观经里面有正赞彼佛一正二报，使人心目。对于观经里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证明乃至赞叹这个比阿弥陀佛这个一正二报的庄严，那么这样的庄严呢，我们一个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应当烁烁的这个观察意念，好，那么透过这种果上的功德的观察，那么使我们能够对极乐世界产生一种好信心而好药的心，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就果上的观察，那么透过这样子也可以使我们跟本愿能够相契合。好，所以这两个应当深信而去实践。那么再来呢，第四段讲到说这个净土法门这么样的殊胜，那么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根基的众生呢，能够承担这样子的这种大法呢？好，看到这个第四段的文， 又决定深信弥陀经中十方恒沙诸佛正劝一切凡夫决定得生。这个地方啊，是告诉我们说进入法门这个功德是这么样的殊胜，但是谁人什么人可以承担呢？他说啊，一切的凡夫，一切的这个具足惑业苦的这个罪业凡夫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罪业凡夫是不能够仗自力啊这个了生脱死的，但是呢唯有依赖净土法门，透过净土法门的这个修行，那么我们可以今生啊决定得生净土，那么决定呢、啊、可以待业往生，那么这个事情有十方恒沙诸佛的这个证明还有劝勉。好，像弥陀经讲到这个六方佛的这个出广长舌相的这个证明赞叹，好，或者像十七愿里面讲到这个十方诸佛皆悉自皆我称我名者，好，凡是能够称扬凡是能够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好，那么都是为十方诸佛赞叹。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有十方诸佛的这个证明还有劝勉，这个作为保证的话，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应当要相信呢、啊，能够承担这样大法的人，乃至一切的生死凡夫都可以承担，都可以承担得了。就是主要他要能够信仰，能够信仰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好，那么我们要能够信仰本愿的话呢，纵然我们是个生死凡夫，我们也可以待业往生。好，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在净土的经典里面，很多的这个证明呢、啊，都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往生呢、啊、是大业往生，而不是消业往生。哦，不是说你今天夜宵自然了，哦，这个智慧开启了，那么夜上忏悔清净的才能够往生，哦，决定不是的。就像你看观经，这个下品下生是到五逆十恶的人，他也能往生。那你看这个第十八愿里面讲到，唯除五逆诽谤正法，除了唯除忤逆还有诽谤正法这样子的人不能往生的话，其他以上的人都能往生，那这样子不是很明显的证明这个就是凡夫待业往生了吗？虽然经典里面没有讲到待业往生这四个字啊，事实上从这义理你们就会知道这个就是代表待业往生的事实啊。好，那么这点我们要深信。好，虽然我们是生死凡夫，但是我们决定可以趁着这个弥陀的这个本愿海啊，这个大愿船啊，也能够往生，也能够往生西方，那么受用这个不退转的功德。好，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个是所信的法，所信之法。哦，我们说这个深信嘛，哦，那个深信这个信的内容，哦，就是这两点。哦，那后面这两点是附带的了，哦，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下一段这个升起之量，哦，这个对极乐世界这功德这个信心啊，哦，那你这个信心到什么样程度才能够说你这个信心成就？好，这个事情呢，我必须要仔细的去研究啊，才不会说我们觉得说我们信心很够，结果呢，等到灾难来了，生比如生了重病啊，或者是说这个业障现前的，结果呢，求鬼神，好，讲好听是求护法，讲不好听就求鬼神了，那么这种信心呢，啊，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必须很清楚知道。这个信心升起的量到达什么样的一个量，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看到这段的文，又深信者仰愿一切行者等一心为信佛语，不顾生命决定依行，佛遣舍者即舍，佛遣行者即行，佛遣去处即去，是名随顺佛教，随顺佛意，是名随顺佛愿，是名真佛弟子。那又深信者，这个深信的量升起的量是怎么样的量呢？仰愿一切行者，这个一切修行的人希望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量。那么底下呢，首先是个总说，然后那么总说一心为信佛语，不顾生命决定一心，就是你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个信心的内容，第一个相信自身是自己是生死凡夫，第二个呢相信弥陀的本愿力，对于弥陀所说，对于这个释迦佛所赞叹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力，还有我们是生死凡夫，这个是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通身靠倒。那么依止这样的思想呢，去实践。那么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呢，应当是不顾生命，决定依行呢。就说今天有人告诉你，比如说你今天灾难发生了，或者你今天快要往生了，有人告诉你，你这个时候应当去求。修其他的法门，或者呢，你应当去修护法， 但是呢，你也不会他，你也你的心中啊也不为所动，你就深信啊，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骗我们，我就照这样去做，去念佛，我决定可以消灾免难，决定可以往生。好，所以对于这样的信仰呢，是不顾生命，纵然生命有危险的，我们这样的信仰仍然是紧抓着不放，决定要依教奉行的。那么这是一个总说。那这个不顾生命决定依教奉行的这个相貌呢，是什么样的相貌呢？底下接着别释别名呢。第一个呢，佛遣舍者即舍。佛陀告诉我们应当弃舍的这个恶法，我们就应当要弃舍。就像我们前面在那个自心，也是这个自心里面讲到这个断恶的部分呢，这个自心里面讲到这个修这个断恶的部分，断恶的部分讲到说我们要弃舍自己的罪、自己的习气，要弃舍这个娑婆的秽土，然后学习十方这个诸菩萨都能够这样弃舍这种身口意三业的不净，还有这个弃舍秽土。好，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佛陀的教诲呢，因佛陀这样教导，我们就应当去弃舍。这第一个。那么在第二个应当弃舍的呢，佛陀告诉我们，一个末法的修行人应当弃舍自利，专求他利。好，就是说我们一个修净土的人呢，就是要老老实实的修行。所谓老老实实的修行，就是说你要深信自身是罪障凡夫，那么你就是说你要相信说你一定要靠完全对阿弥陀佛通身的靠导，不是说希望只是靠阿弥陀佛的帮助使我今生啊能够断恶正果，不是这样的相信。所以佛遣舍这两个就应当要弃舍。那么再来呢，佛遣行者即行，这也是分两方面。第一个呢，前面在那个也是自心当中啊讲到这个修善的部分，身口意三业的善法，那么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修净业的人应当修行的身口意的三业，那么我们就应当去实践，丝毫不怀疑，同时啊不顾生命的去实践。那么第二个呢，对于这个佛陀劝勉我们啊，应当这个特别啊这个尊重这个他利门这个国地教，这个特别重视特别依止啊这个他利门来修行，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应当去实践，对弥陀的通身靠导。那么再来呢，第三个，佛遣去处即去。佛陀啊，佛陀这个希望我们去的这个去处，就是净土了，极乐世界啊，我们就应当要去。你看，佛陀在经典里面处处啊赞叹啊，这个称扬净土，极乐世界的净土。那么也告诉我们了、啊，应当发愿啊，求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那么我们就应当啊，依着这个佛的这个教次，然后来求生净土。那么这个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一个信心升起的一个量。对于佛陀的开示啊，该舍即舍，应当行即行，应去处即去，这样的这种信念呢、啊，一丝一毫也不怀疑，甚至他这种情况呢，是以整个生命呢、啊，来实践，以这个生命，就纵然生命有危险的话呢，他也仍然去实践佛陀的教诲，那么丝毫不怀疑。那么这样子的量呢，是信心生成的这个量。好，所以底下呢第三段赞叹，赞叹这样子的信心升起的话呢，是一个真的佛弟子的，这样子的话呢，能够这样子的做的话呢，是命随顺佛教，能够这样子的去做，是真正的随顺释迦牟尼佛的言教，这个随顺这个佛的语业，那么真正的随顺佛意，这个随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秘密意，这个随顺这个佛陀的这个意业。好，所以秘密就是说这个印光大师常常赞叹啊，这个净土法门啊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啊，这个今天释迦牟尼佛讲了那么多的法门，其实是帮助我们来修行净土法门的，他这种秘密在含藏在里面，那么我们今天也依着这样的修行去实践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随顺佛的秘密意。好，那么随顺佛的释迦佛的言教，随顺释迦佛的这个就是口业，还有随顺佛意，这是意业。那么再来呢，是命随顺佛愿，这个讲到随顺阿弥陀佛的这个48愿，阿弥陀佛的本愿。好，然后呢再来是命真佛弟子，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为什么？因为十方诸佛啊同时 这个出广长舌相啊，来赞叹净土法门。那么我们今天能够随顺十方诸佛的教示往生净土，那么这样的话呢，真的是十方诸佛的这个真佛弟子，因为他我们随顺十方诸佛的教示，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明一个升起之量，信心升起之量。所以我们应当自我检讨了。我们说我们是修行净土法门的人，那么信愿行三资粮当中，第一个最起码的、最根本的这个信心，我们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有没有太过于偏向一边呢？所以太过偏向一边有两方面的，有两方面的这种偏失啊。第一个，太过于偏向自利，太过于偏向自利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只是希望哦，就是主要的目的啊，今生主要的目的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断惑证真啊。那么今天虽然说他也念佛，但是他那个念佛的那个心情呢，只是希望透过佛号让他心定下来，或者呢希望透过佛号，透过佛号这个摄持，透过念佛呢来摄持阿弥陀佛的功德，然后来帮助他来积极资粮来断惑证真。那么这种话呢就偏向自利。那如果偏向自利的话呢，这样的修行净土的人呢，就不是随顺佛愿了，就不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因为他对阿弥陀佛的这种信仰啊信心不够。好，那么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个人的骄慢，觉得自己啊可以，自己可以有这个能力断惑证真，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骄慢。那么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内心的愚痴啊，好，愚痴就是说对于这种不思议的这种教法不能够当下承担，所以这个智慧不够啊，所以这个就执着那种井底之蛙的这种自见啊，所以就不能够承担。那么这是第一个偏向自利，所以这个对虽然说他也念佛，但是内心呢、啊，他对佛的皈依的心并不是很具足，甚至是没有的。那么第二个偏差的情况呢，太过于偏向他利，这个也不对。则太过于偏向他利呢，就是有人主张啊，我但是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我相信他，那么他临命终的时候决定会来接我，就可以往生。那然后呢，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不努力的修行，整个懈怠。他相信啊，佛力不可思议，所以呢，当我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那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来接我走。这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如果临终阿弥陀佛不来怎么办？那到时候不是办法了。好，你看到这个前面这个善导大师说啊，这种对于佛的信心啊，应当是不顾生命。决定一行啊、哦、我们说虽然说我们相信佛的本愿力，但是我们也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相信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如果说只是相信第十八愿，但是佛陀同时告诉我们什么恶法应当舍，什么样的善法应当修、哦、一个修净土的人应当修应当舍，但是我们却不去做，事实上我们只是单独的相信第十八愿，那其他的佛都告诉我们兼带应当舍应当修的，栽培我们这个善根福德因缘的这一切法我们都不去做，那我们对这个佛的这个信心啊只是一半而已。那么因为信心一半啊，如果说到时候不能够往生的话，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失的，这不是佛的过失。所以呢，这就是第二个太过于偏向这个他力，那结果呢自己都不好好努力啊，不好好努力的时候，结果整天啊放逸，那放逸的心啊跟阿弥陀佛的心啊是不能够感应到交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临终当然不可能往生。好，就像我们过去举的这个譬喻，好，阿弥陀佛放光照十方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有罪障啊。好，就像那个太阳底下眼睛瞎的人看不到，这个是眼睛瞎的人的过失，不是太阳的过失啊。同样的，我们但是一昧的一厢情愿相信他力，阿弥陀佛一定要来接我，但是自己不努力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好，把我们的心保持在清净心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话，那这个样子的就结果到最后不能够感应道交，那这个就不是阿弥陀佛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太过于这个只是说一昧的偏向他力，对于应当断的烦恼应当修的善法都不去做，这也是不应该的。好，所以这个透过升起之量，我们就应当啊，知道啊，我们是否这个信心啊够不够？ 那我是不是啊应当再努力？好，这是第二个身体之量。接着呢，我们看到下一段啊，第三段深信之意哦，能够深信呢、啊，能够深信这个弥陀本愿力的话呢，好，对我们这个今生的解脱啊，有什么这个利益？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又一切行者，但能依此经深信行者，必不误众生也。何以故？佛是满足大悲人故，实与故。好，先看到这里。又一切的这个修行人呢，我们只要能够依着这个经，好，这部经，好，当然这个经它这个地方善导大师指的是观无量寿佛经了哈。当然无量寿经或者阿弥陀佛经，好，乃至一切的净土的经典都是一样，能够依着这个净土的经典来深信，来去实践的话呢，决定不会耽误这个众生的生死大事，也就是佛菩萨这个诸佛啊，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底下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佛是满足大悲人故，施与故。因为这个佛陀具足大这个大悲心，所以这个他是满足这个大悲人的缘故。所以既然佛陀是具足大悲心的话，他绝对不会辜负我们。所以而且呢，他一定是给予我们众生最真实的利益。因为我们是个末法众生，那么我们什么样的法门是我们真正做到的、做得到的？佛以他的大悲心一定会为我们拣择一条我们做得到的最有效的一条路，因为佛是满足大悲人故，所以我们决定相信佛陀不会辜负我们。再来呢，佛陀是实与故，佛陀不仅有大悲，同时啊，他有大智慧，他有大智慧的缘故呢，所以说他所说的一切这个法都是世间的真实相，都是真实。所以如果说只是大悲，那还不一定，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啊。但是他有大智慧，有大智慧呢，所以说他所说的都是诸法实相，我们要照着去做的话呢，决定可以成功。好，所以透过对于佛的这个大慈悲、这个大智慧的观察，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我们要是照这个经典去实践的话呢，绝对不会耽误众生，绝对不会耽误我们的生死大事啊，决定可以成功。好，那这是第一个对佛的功德的观察。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深信的利益。那么第二个呢，相对的，对于一切这个菩萨或者乃至凡夫的一切观察，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还是要相信佛语。好，我们看到底下的文，除佛已还智行未满，在其学地唯有正习二障未除，果愿未圆，此等凡圣纵使测量佛诸佛教义，未能决掉，纵有屏障要去请佛证为定业。好，先看到这里。那除佛已还，这个就是除了佛以下呢，以下的所有的阶位，乃至等觉菩萨都是一样，从等觉菩萨到凡夫呢，那么这一切的众生智行未满，他们的一切的这个智慧，乃至一切的这个恨闻啊，都没有不能够满足。因为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在学地，他们还在这个学地，那么同时呢，又有正习二障未能除遣呢。正式的烦恼，那么习呢是种种的习气，好，那么正习二障未能够除遣，所以呢果愿未圆，好，那么果上啊这个圆满因中的这个愿力啊不能够圆满，好，就是果上，他果上的话呢能够圆满他的愿力，那么因为他这个果还不能够圆满，所以他愿也不能够圆满，好，所以他的功德啊是不能够圆满的了，好，所以此等凡夫或者圣人，啊，这个圣人指的是法身大师啊，或者出国的圣人，啊，纵使呢，大家共同来测量这个诸佛的这个教义，那么也不能够彻底的决掉，啊，彻底的决断这个诸佛的真实相，啊，乃至等觉菩萨对佛的这个佛的这个秘密义啊，还有未能够决掉的地方，那么何况底下的这个一切众生，那更不必说了，啊，所以虽有屏障，要去请佛证为定也。这个屏障呢，这就是评论。就是有时候你看这个诸大菩萨在那地方评论佛法，或者是各位阿罗汉在那评论佛法，大家会有些争执，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请佛来为他们证定，请佛为他们决断说到底谁说的才是真正的合乎诸法实相，因为每个人呢，都还不圆满。那我们就看到底下的文了， 若称佛意，即应可言如是如是；若不可佛意者，即言汝等所说是意不如是。不应者，即通无计无义，无计无利无义之语。佛应可者，即随顺佛之正教。好，那么在这个佛决定之后呢，若是称可佛意，佛陀赞成他的看法的话呢，佛陀就会跟他说，如是如是，就是像经典里面呢，有时候比如说须菩提讲了一段开示，那么开示完了之后呢，佛陀会说如是如是，佛陀会说善哉善哉，那么代表佛陀的应可，说须菩提真的虽然讲的话不是经由佛的这个亲口所讲的，但是他讲的话是跟佛的这个意思是相吻合的，所以佛陀为他应可，讲如是如是。那么相反的，若是不可佛意者，他这个所讲的话佛陀不同意的话呢，佛陀就跟他说你就说汝等所说意不如是，你所说的这个道理是不对的。那么要是佛陀不应可的法呢，即通无计无利无义之语。无计的话就是这个话呢是非善非恶，没什么意义的。那么无利无义，那么就这个话呢对众生也没有利益的。好，那么因此之故呢，这种无计无利无义之语当然我们就不必受持了。